就是连贯啊，就是前面的经文啊，讲到上帝的祝福啊，临到教会啊之前，他先让人懊悔啊，悔改啊，人懊悔之后，上帝没有啊让人空手离开啊，他为人预备啊这个赦罪的泉源。好了，那里我们停了，我们就看紧接下来，上帝就指出啊，他啊赦免我们啊的目的哈。我们可以说他赦免我们的原因是他自己啊，他自己的怜悯跟爱啊，这是他自己的本性啊。上帝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他会可怜啊，他会怜恤他所造的，也就是我们了啊。虽然我们叛逆啊，我们呢犯罪离开他，他有一个本性是就是倾向他愿意包容。所以出于就是感谢主啊，上帝是这样的，不然我们也完蛋啊。就是出于他这样的一个本性，他就主动愿意赦免啊。所以不是我们达到什么要求或是感动了他，但是当他愿意赦免我们的时候，他采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嘛，对。他可以给我们提出条件啊，他可以给我们提出时间，但圣经说他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叫做恩典啊。所以恩典是他的方式，除罪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也不能够做，他承担一切啊。所以恩典是他的，我们说途径啊。Okay, 但是源头是他的本性的慈爱跟善良。好了，这个我们都很容易接受了啊，我们也因为都是白白的啊，都领受的。哎，对，其实圣经还有很多部分告诉下一步的就是目的啊，我们比较少去注意或是强调。其实上帝施恩的目的呢，圣经也很详细的说是。要我们重新按照圣经的要求来敬拜侍奉他。上帝赦免我们不是让我们可以好睡觉啊，让我们可以睡得好，明天做工有体力有精神啊，可以不受搅扰。这不是上帝赦免你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呢，是因为他要我们重新建造我们的信仰。以至于不是让我们得好处，也是让我们可以侍奉他，最终可以荣耀他。所以他还是回到那个目的啊，就是原先的，他造人是要人荣耀他。所以他赦免呢，其实也没有贬低这个目的啊。他赦免之后，他不像那个小儿子跟他爸爸说啊，哦，他想这样说啊，他说我回来，但你把我当雇工，他把自己降一级了，对吗？但他爸说，我生你就是要有儿子啊，雇工我多得很，我干嘛要生你呢？我生你就是儿子，所以我赦免接纳你，给你戴上戒指穿上鞋，是要你做儿子的。所以我们本来荣耀的身份，其实上帝要成全了。就是透过按着当新约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圣经的教导了啊，旧约有很多礼仪的，那无论怎么样都是同一个原则啊，这叫做和真理的方式来敬拜他，荣耀他。 OK， 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感谢上帝说拯救我们，我们也要反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去满足上帝救我们的目的，还是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又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个叫忘恩呢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以为我们教会以前都是这样讲的嘛，这个上教堂啊，去洗礼吃圣餐啊，等等就够了啊，连平常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该赚钱赚钱，该吃喝快乐吃喝快乐，其实好像完全是无相干的事，没有，不是无相干，是很有关系的事。因为我们穿上了衣袍之后，我们就 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我们穿上浴袍之后，我们就是这个餐馆的服务员，永远都提醒你，你有工作的，你不代表你自己啊。好了，所以真正的复兴要荣耀上帝啊，敬拜他。先知就提出几个内容，他就说要除去一切人的偶像啊。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很多这个了啊，这个偶像从有形到无形。然后有形的偶像，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他的关键不在于那个有形的偶像啊，是人可以用各样的东西来取代啊。有的人可以用树木啊、大山、大石头、大什么都可以拿来当作神来拜的。OK， 但其实他真正要拜的，其实是他创造出来的，就是从人内心里头创造出来的一个神来取代上帝。OK。所以上帝在十诫里面明确的说不可用等等等等啊，就是一切的像物质、飞鸟、像人、像动物，什么都不可用它来当作是神的形象。就是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内心是会不停止的制造偶像啊，只是那个外在的东西是人就是引发啊，就是他选择性的啊，但真正他要拜的永远都是他自己的。所以要真正的复兴呢，我们如果说要荣耀神呢，就不能只是表面上呢，就是灵修祷告啊什么这些事啊。OK， 我们就要在内心里头很诚实的请圣灵来光照啊，求他来指明啊，就是我们在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抽屉里头，仍然还暗暗的藏了啊一些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神，或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家族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给我们的一种所谓的承诺而不是跟圣经一致的这些东西啊，那些我们都要交出来。OK， 什么叫成功的人士怎么样才能够成功，或是说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是为人处事的原则，全拿出来圣经对一下该忍的就要忍就是说你保留永远没有好处，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绊脚的偶像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要复兴要从这里开始，就是里头不是假设说我们里面都很好啊，都要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罪人了我们没有人是完全没有背景的，每个人都从亚当那里承继了许多有形跟无形的这些偶像，所以物质、形式、意念都应该审查，当然不是说第一天就做完了，我想我们信主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很多人就觉知祷告之后就做基督徒了但是不是那一天就结束的，那一个才是开始啊，上帝就开始慢慢的很温柔的提醒你开始给你一些困难，让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偶像，你说没有，你看这叫艺术，上帝说不是，对别人是艺术，对你是偶像，你说不要了，上帝这个是家族传给我的好吧，你留着，他过两天他还是会回来说这里有一个偶像，上帝真的是我们这圣经上我们看到他是不轻易发怒啊，长远忍耐慈悲，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太多去证明我们还可以活着讲话，今天我还可以跟你说话，就证明上帝是慈悲的，不然我早都死了几千万次了我不说大家，我说我自己我认识我自己我早就应该给车撞，给雷劈就是有多少得罪神的事情，如果上帝真的是像一般人所描述的那一种，就是我们要为真理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 我不会站在这里，我想你们也明白，你们也不可能还活着啊，我们都早就不见了啊，因为我们对别人就是这样的，对吧？你看到一只蜘蛛啊，当然这是例子啊，有姐妹可能怕蜘蛛，我就不说了啊。但我举个例子啊，我以前在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昆虫啊，就是蜘蛛、蚊子、壁虎啊、蟑螂啊，这样总之都不奇怪了、啊。你会看到啊，你看有时看到这些，我们就是追杀啊，因为都觉得他们都是会生很多孩子，会弄到你整个家很可怕那种的，所以都很怕这些在地上会爬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亚洲人的习惯了、啊，就是不喜欢这种昆虫的。那来到欧洲，我就发现我同事，有一次他有一只蜘蛛啊，就可能很奇怪，在我们的走廊，公司的一个大走廊，他在中间这样就从屋顶这样掉下来，对不对？他就是垂下来，他这个蜘蛛网啊，这样垂下来，就在中间这样。你每个人都在走过啊，当然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他，我就看到他，我说哎，怎么样搞啊？他在中间，旁边没草没树啊，就是怎么在这里？连我同事就说什么事啊？你看我说你看啊，连他就很温柔把它拿下来。哦，对我来说，蜘蛛我们也没什么常识啊，我们都觉得蜘蛛都是可怕的、有毒的啊，都每一只都是黑寡妇，会咬死你。因为我同事其实他就用手这样给他抓下来，放在手掌，然后就走出去，然后就放掉，就是放在花里面给他走掉。然后我就说，哎，不危险什么吗？他说没有，这种长脚蜘蛛没事的啊，很可爱的，你可以跟他我说哇。哎，其实我慢慢就开始发现是哦，对吧？我们真的是很残暴啊，就是你管它什么蜘蛛，总之只要有几条腿在地上呢，你都把它灭绝了，你根本好像也没去看它是蚂蚁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容忍度低到很低很低的啊。如果上帝像我们呢，我们怎么可能还在啊？我们得罪他的千万，我们何止像个蜘蛛，我们可能是毒蛇，但是上帝还很多时候还包容我们，还慢慢的告诉我们啊，这个有坏的啊，你要改变啊，你不行啊，明天我再来跟你讲。 OK， 所以这是我们天父的一个慈悲了啊，也是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啊，都要不断的来赞美他，就是你永恒里头都没有办法足够哈、啊，用你的口、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来回报他那样大的忍耐。哎，但愿他这种上帝的这种性情啊，也改变我们。不要认为爱人如己是很难的，当然对我们罪人是很难，我肯定我也做不到啊。但我们不应该看为是苛刻的。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那样的。好了，所以他忍耐我们，要我们出去啊，所以这个出偶像不是一天的啊，它是许久许久一步一步的哈、啊，就是一层一层往下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啊，就总觉得说啊，怎么会没完没了啊，怎么信了主那么久才知道这个是错的。是因为上帝知道这个时候除偶像的时候不会伤害你，所以这个时候才做的啊。 OK， 所以不需要灰心了啊，只是说我们要明白啊，最终真正的复兴呢是不能够有并存啊，跟偶像并存的事情啊。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啊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一边就要完全没有，就是没有抢夺他荣耀的东西了。所以在那一天临到的时候，他说偶像的名不被提起，意思说没有人会记得这个字啊。这个是一个表达方式啊，你懂我意思吧？今天你可说Michael Jackson 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死了多久，可能死了十几年了哈。但是你随便讲一下，人家还知道这个人啊，虽然他死了很久啊。听他的歌啊，你说知道是他，对， 这个名还被提起来，还动不动有时最早马云还老是喜欢穿成他的样子来唱歌。好了，你能够想象吗？偶像的名不再被提起呢，是什么一种情况？这样本性的问题呢，竟然不再被人纪念了，那个真的是成圣的日子啊，就是我们教会完全被炼净的日子，就是一点点虚无啊啊，这种这种败坏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在啊，所以当我们内心一切的偶像都被除去之后，这个错误的教导也不再流传在当中了啊，也就是说假教师无畏的灵也没市场了，就是说也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或是能够再产生除了上帝以外的神，就是偶像啊，可以吗？所以那日呢，其实我们上也解释了，不是说今天，也不是说就是基督升天那一天啊，就是说那一日是最终主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啊。当然今天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在经历除偶像啊，要谦卑啊。其实我常跟大家说，我也不怕啊，我信主这样久啊，如果我告诉你我在除偶像，我想你也不应该说你已经很早除得很干净了。然后我当然我不说我是最高的标准，我只是说按年数按经历呢，我还是知道有很多偶像的。那我只能告诉你，上帝很温柔啊，他没有在我不能承受的时候强迫我啊，或是打压我做我不能做的事啊，但是他会按照他一个父亲的慈爱跟管教来对待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啊，都反省，也盼望上帝能够进一步的啊，来洁净我们，炼净我们，直到他的心意满足为止，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今天的经文呢，是从那一节刚才看的那段继续的啊，他就形容那个完美的一个世界啊，就是那个无罪的世界的时候，也是上帝的心意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说，若再有人说一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你说哇，很可怕啊，快点把这些经文藏起来，免得我们基督教要垮台了，因为它完全不符合今天的社会标准。你说什么啊父母要杀孩子因为他不信耶稣，哇，还得了？这种宗教不是邪教吗？对吧？当然现在人会这样看了啊，但我觉得你也不应该太出奇啊，你去读一下福音书，耶稣都讲同样的话，耶稣说我来不是和平，是叫地上动刀兵啊，是叫家人以家人为仇，是叫我不读了，我再读你们就受不了了，因为大家读那些话都是不呼吸的，一口气把它念完就跳过去啊，读那些这个上帝数过我们头发，我们就慢慢读啊，那些是很享受。那我们都有这个软弱，对，那我觉得没问题了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只是说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要说就因为大家觉得不喜欢我们就跳过去了啊，因为它的确是神的话，第一点啊，它是真理，因为你不喜欢它也会这样子发生的，因为它是真理嘛。连第二呢，它的确还是符合上帝的属性的，意思说是符合上帝慈爱啊，就是我们经历的啊那个慈爱跟公义的，好吗？好了，我们就列列了啊，我当然如果要讲这些东西要讲很久的，不过一些的背景啊，那这里说先知他说到一个预言啊，就是将来了啊，不是现在了啊，他说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日子要临到啊，就是这些说假预言啊，假预言就是你可以说今天是说那些 不传神真道的人啊。其实预言叫 prophecy 啊， prophecy 呢也可以翻译成讲道，它不一定是说明天下雨不下雨的那种意思啊。可能中文这样子翻，你又以为预言是在讲未来的事哈，但其实 prophecy 就是宣告的意思。今天我们每个主日啊，或是我们每次查经，我们也在 prophecy， 我们在 profess， 我们在宣告，我们在宣告真理。所以假先知也不一定在礼拜天才出现嘛，他有时是妈妈跟儿子讲话的时候就是假先知了。你要这样，人家才会喜欢你。假先知你要像隔壁的叔叔才会成功。假先知很多的啦，可能假先知多的，那就特别是国内不信主的父母给你打电话，很多时候都在灌输一些，当然他们也谈不上先知啊。我一说这些，就是不合真道的，不合圣经的东西啊，其实一直在流传，是因为人还在制造偶像。所以这里说那一天呢，真正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啊，前面说假先知会除灭啊，所以就怎么实现呢？他就说，就算是亲自，自己亲生的孩子，就是亲近的家人呢，就是你也不能够容忍。意思说，那个更新那种的人对罪的认识啊，这个环境的一个上帝啊，就是把环境的一个改变呢，会彻底到任何亲情都没有办法去，我们说去保留错误的。你们明白吗？如果说革命就革别人啊，自己家人贪污腐败没关系，你说这个社会还是没什么希望嘛？那是革别人，革有钱人啊，就全部充公，但是自己孩子啊、亲属啊、女婿啊，照贪照吃没事，你说这个什么革命啊？这个根本没有盼望了啊！这是也没有什么制造什么社会和平，所以我们知道的。如果真的要公平，真的要完美呢，亲情不能够拦阻公义的，因为公义永远在亲情之上，对吧？不然就连这个亲情本身呢都没有了价值。就说如果不符合一个更高的原则，亲情彼此是败坏的，就是我包容你的罪，你包容，其实是一个包庇的一个关系，根本都不是真的亲情啊，不是真的亲啊。所以你看圣经，你觉得难接受，但是你比较合理去想，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们社会都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如果很公义的法官啊，他需要判他家人的罪的时候，他要做选择，但通常是说。我们叫做conflict of interest 啊，他就没有办法去参与，但无论怎么样啦，就是他不能够让法律就是被挟制在他的这个情感之下，可以吗？所以如果真正的复兴临到世界，当然这个人对真理的渴慕，对上帝荣耀的这种向往，当然是大过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的情感，最亲密的就算是家人孩子啊。所以他先知的形容呢，就是说，就算啊，是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啊，说了。这些就是虚假的预言，你都不会容忍他，会把他吃透。我跟你白说了，就是把他杀掉。意思说，这一个是完全得罪神的真理的事，他不应该存留的意思。你会完全拒绝，不单是这个关系，你也拒绝了这个人。那你说这个很极端 ，it's fine 啊，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啊。你看上帝在生命记十三章，其实那里有整章很长的哈，都在讲这个事情的。OK， 我们先读那个经文呢，十三章，我把它抽出来了哈，六跟九节啊，我们念一下。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耶和华的命令来的。啊，基督教是这样的。好，抱歉了，你不读圣经，所以你现在才惊讶。生命记不是很后面的书嘛，你刚信主两个月之内应该就碰到这一节了。如果反悔，可能三十年前你就反悔了。经文是清楚这样写的，那就是很明确的说，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啊，上帝应许啊，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虚假啊，没有违背真理的一个世界，是到这个地步的。OK， 不是表面啊，大家贪污腐败啊，靠关系过日子，不是啊。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这个，我也是可能是在活泉讲，因为我讲福音书已经讲过这一段话嘛，研究。就的确是有反应了啊，这样有人当然不会说不接受，只是觉得有一点难去解释了啊，就觉得说哇，这经文好像很极端啊，用这个字啊很极端啊，然后我就问那个人啊，我说哦是哈，这个经文说动不动就杀孩子啊，杀太太啊，我说。很极端啊，然后我就问他，哎，你是打算这么做吗？当你懂我意思，我不是叫他去杀人啊，我说圣经说偷东西要砍右手，是吧？说谎话要挖眼睛，举例的啊。你说哎呦，太极端了，太极端了，难道你打算偷东西是吗？不然会说你懂我意思，我就问嘛，我说难道你打算你的孩子做这个事情吗？你怕你要把你孩子消灭，所以你说圣经太要求太高。他也没有办法回答我，因为他的确没有这个打算，那他也当然也不希望他家会这样。但是其实人就是有这种抗拒的心理啊，就总是觉得说哎呀没事了没事了啊，总之信不信神是自由的。哎，我跟他说，你看清楚，这个可能性是很难的。怎么说呢？这是犹太人，这是以色列人。你想象啊，以色列人的家里 ，OK， 有一个孩子走来告诉你说：“哎，爸爸，我们去拜巴利，巴利真妙，巴利跟我显灵。”你说这个几率高吗？如果真的发生，但后来是发生了啊。但是如果发生呢，应该是这个父亲很有问题啊，对吧？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去娶一个外邦女子，哎，你最后你的太太叫你去拜拜，这个没话讲啊，你活该了啊。但如果你说你是正常的以色列家族的人，你说发生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就算他们不信耶和华，也不会叫你去拜拜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不会到那个地步的。如果到那个地步呢，其实已经是整个社会都败坏了啊，好像亚哈的年代，也许别一进来把偶像跟圣殿混在一起，连最后把圣殿的人都杀了什么。当然了啊，那你问亚哈干嘛？没公主啊，娶也许别是啊啊，所以一般的情况呢，其实这个不，上帝是很严厉的说，好像。说他要审判，他要追究，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上帝其实还是保守每个家庭的。如果你愿意尽你的责任的话，那么你做一个父亲啊，你说我也不能担保我的孩子都蒙恩得救啊，这是上帝的主权嘛，我承认。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呢公然的反对基督教，公然的亵渎神呢，我不会说这是可能的，这个很大的危险是你造成的。 你的孩子吃你的住你的拿你的零用钱，连你的上帝就踩在脚下，有没有可能啊？除非你让他觉得上帝只是一个选择性的东西，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因为他都听你的，他吃喝都用你的嘛，为什么他对你最宝贝的神最少他不信，他也敬畏嘛，他也怕嘛，他说哦，爸爸拜的哈，我还是不要说太多啊，这是爸爸拜的的神啊，我不信我也不会去顶撞他，因为我还是尊重我父亲嘛，啊，因为他生我，他养我嘛，你懂我意思吗？到这个地步，他反过来告诉你耶和华是假的，我们去拜列祖所不认识，意思说我们去拜你以前都错的啊，都拜错了，我们去拜一个真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该杀的先杀这个老多，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家长已经先败坏了，啊，他家里应该妥协了很多的罪，把上帝的话变成了一种好像形式，连最后啊，这个长辈当然还是留着哈，啊，那种金钱的样子，孩子就不管了，所以就从他们的生活说话里面就反映出来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就跟那个人说，你不用担心啦，你就说一般情况啊，还不是这样的 ，OK， 也没有办法到这样的，除非真的是很极端了 啊，就是我说不是上帝极端，是我们呢，啊，的状况，好像你说你是30岁、40岁、50岁才信耶稣，你孩子都成人了，啊，都。啊，可能他以前都已经是什么道教的教主了什么了，你现在你去信了耶稣，他也不管你啊。你说 OK OK 啊，这个还可以说得来嘛，啊，但是你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家长啊，或是说一个牧师啊，他生3个孩子啊，大儿子是天主教徒，二儿子是佛教徒，三儿子是回教徒，我说这个牧师要下台啊，对吧？你三个儿子不信。我还可以容忍，啊，当然我也很难接受你，啊，但是如果他们是别的宗教的热忱者，我肯定说你这个父亲有问题，你一定是在家里呢虚假的做信徒，我们说是卧底啊，那就是躲在厕所读圣经的那种人，啊，okay， 都根本没有见证，没有火，上帝那么真，只要你稍微愿意的话，那个光都照得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根本就盖都盖不住，上帝那样偶像，你说穆罕默德的阿拉，你说这个菩萨根本都不存在，人还可以那么热忱，除非我们真的是假到透底啊，人都绝望了，所以才去把那些假神当真神来拜。如果你稍微一点点光，我可以担保你的家人不会，是他们不会信，如果他们没有恩典，但他们也不敢那样的顶撞耶和华， OK， 除非我们很多的错误的例子啊，表达啦，各样啦，啊，或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见证缺乏等等， OK， 好了，不多讲啦，总之我是希望说你不要一口就把这段经文否定掉啊，就觉得啊这个是古代的啊，我们现代人没有这样做，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上帝的话，上帝这里是责备假先知， OK， 那我们说，哦，还好，感谢主，我的孩子不是假先知啊，我孩子不是牧师，他今天只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他应该没事啊， OK， 这里是在上下文呢，是在说如果你家里出了一个假先知，你要把他杀掉啊，但是他整体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因为人对真理的爱慕，人对真理的这种向往，而不能够再容忍有任何假的东西来亵渎上帝，神是最亲近的人，好吗？啊，好了，我写一大堆字，你们可以自己看了，啊，不过总之我把它讲完了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在今生发生的，发生不了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啊，就是完完全全啊，我们都有很多以前的错误 到今天我们还在承受后果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当我们看到家人不信主，不要责备啊，先求神光照啊，就是说上帝，我曾经错，但让我不要再错。如果你愿意让这个果效停在今天，如果上帝说 no， 再多二十年，您说好，二十年我再忍耐，因为我爱他们。学一下雅各嘛，啊，好像那天圣经说的，学一下雅各，为了爱拉结，虽然爱拉结圣经说也不是一个太金钱的女人了，他都白做工14年了啊！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丈夫为了妻子没有14年了啊，有时就一几年不行就放弃了啊！你还说爱妻子啊？没有了啊！还爱父母，没几年都已经崩溃了。他父母没信主，你都忧郁症了，你还得了？爱啊，就是先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啊，问上帝说我错，但是后果是不是可以除去，上帝说不要，人家说但愿你得荣耀嘛，我就忍耐。但是到最后啊 OK 会有这个区别的，就是不信的跟信的是有生跟死的区别的啊，这也不是说你亲手杀不杀这个人啊，是上帝会定罪会灭亡的这些人。OK， 所以最终还是会实现的，在永恒的一个天国的当中里头呢，一切违背的假冒的都会除去，好吗？好，我继续了啊。所以这里是在表达一个正面的东西了啊，不是叫我们去跟家人算账啊，就是说一个对信仰捍卫信仰啊，一个享受信仰满足信仰的一种极大的热忱啊，我还没正确信仰啊，不是那种迷信的东西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愿来的啊，我们盼望不是伤害人啊，我们盼望上帝有一天真的是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就是全地的人都正正确确的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教会里头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有正确对上帝的理解，包括我们自己了啊，我们还在学习，所以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洁净啊，不然都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带着各样的软弱迷信的当中嘛。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心一直没有完全得到他的满足，是因为我们人仍然还在罪的当中了啊。但是那一天这一切要成全，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其实这个就不会很难接受了，可以吗？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维护上帝的荣耀和教义的纯正也提醒我们要更加轻看这个世俗的的肉体的这些东西了就是在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侍奉上帝啊，灵修祷告啊，总是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其实我们今世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的残累嘛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完全也没有想要说去努力的去就是摆脱啊，从世俗而来的这种缠绕的话，我想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完美是怎么样的。也很难成为你的向往，是吧？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我们明白只有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OK， 任何在这以外呢都是假的，都是假幸福，社会承诺我们的全世界大同化大家彼此互助相爱一起同心合意的抵挡外星人，哇，开玩笑。总之我讲我们地球中国美国要做朋友的唯一天就是因为有火星人来打地球应该是这样的那一天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讲什么人权啊辐射了，我们都要打火星人嘛，因为火星人是怪物嘛，不然没有这一天人类都是在告诉你说我们会越来越和平什么什么 OK， 这些是我们说是从世界而来的啊，这种理想啊，但是上帝所应许的并不是这回事。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要向往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圣洁，那我们就应该学习在生活当中摆脱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啊，好像一下把你扯过去又扯回来啊，你就要，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是因为你还活在这里啊，但是最少你让他对你没有那样大的啊这样的一种占据啊，你该做的你还是做了啊，但是他啊不影响你的选择，也不花一分钟不必要的时间。你说去看这个新闻，关注那件事，需要的去做了，那但是他要多一秒，你就说我不多给你，因为你不值得。我多一秒，我就搬到另外一边，就是上帝那边去了。这可以让我们更加学习，慢慢慢慢的，就是可以为天国、为将来而活在今天。而不是为一个虚假的承诺而活在今天，好吗？啊，好了，所以，哎，我也不，我刚前面有强调，就下面这段话，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假的教导或是错误的教导啊的严厉啊，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很古老啊。不能够容忍啊，不同的意见啊，什么什么的啊，并非这么简单啊，就是打压各样的言论呢、啊，就是因为你怕嘛，啊，你怕人家反对你什么，你怕人家会反叛你，上帝并不是怕这些东西，你要明白，一切对真理错误的解释呢。其实是直接得罪真理本身，就是上帝。这个罪不小的啊，这个，你可以几乎把上帝，就因为你讲一个错误的东西，你把上帝讲成是说谎者，那样严重。你随便去应许一个人啊，你跟一个姐妹说，可能她要开始要嫁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啊，连她说为了身份的问题，她去结婚。他问你怎么样啊？你说，哎呀，没事啦，某某人也是这样的啊，没事没事啊，去吧，有爱就可以了啊，以后再慢慢带他信主啦，神是有爱心的啊，做错了也没事啦，上帝是很慈悲，会赦免你的，啊，他很高兴啊，你也很高兴啊，啊，那你讲这种话之后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把上帝讲成是说谎的，你讲把上帝讲成是一个。假神，一个没有原则的偶像。你说没有，我讲神的好，我讲上帝很慈悲，是吗？你们明白，我是举一个例子啊，也不是在针对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例子可以讲。总之有很多的，我们有时就是用神的名，或是我们因为站在某一个位置上啊，你是教会的同工，你是长老，你是执事，所以你讲一些的话是好像代表上帝的时候，但是你没有正确，你没有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说，那时其实我刚才说啊，好像你做了假先知，那个罪是大的，因为你把耶和华说成是虚假的，把他的真理呢扭曲了，是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都说一些东西哈，可能可以讨好人了啊，但是上帝会定他的罪，而且这个罪好像这里说的就是看他为是那些要被吃透的，就是要被消灭的人了，因为在神的国里呢，不能够容忍这一种的言论，或者说这一种对上帝的毁谤。所以我们讲话是不容易啊，你说随口说的人通常是说错的，这肯定啊，但是感谢主有圣灵了啊，基督也知道，所以基督跟门徒说，你们 被抓到外邦人的君王面前，不要害怕，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指示你。所以我们的经历啊，我们如果真的是敬畏上帝的心态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常有一种经历，就是圣灵会感动你说出他在那个时刻对那个对象那个人要说的话。不是因为你有一套的回答方法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啊？请问你几岁？请问你的问题啊？等等啊 ，OK 啊 ，A 啊 ，B 啊，就翻那个好像翻字典这样，啊，翻到了啊，来，这个情况啊要这样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都不用问你了，大家买一本书自己去查就好了，对不对？不是，你要有圣灵的感动，上帝会把真理显明给你，同时他也会让你有一个说话的方式针对这个对方了，他也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正确的让他接受，而不会误解，不能产生的啊！你讲再对的话，对方都跟你全部听错了，有什么意思呢？听完了全部都是反对反对反对反对，你说有什么意思？当然没有意思。所以真的起效用啊，是因为圣灵也在那个人心里面呢，让他就能够听对，他虽然什么背景都没有，他都可以听得懂，这只有上帝的作为了啊！所以除去假教师，这个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境界了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看见，就是假教师处处都有啊，不单只是在讲台啊，我说在生活当中都有许多人啊，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指着耶和华的名讲了许多啊，就是不合真理的事情啊。 OK， 好了，后面我就简单了，就是说父母会除去孩子，这里我已经写，刚才前面说了啊，是指出啊他们对真道的那种热忱了啊，就不允许他们至亲的啊人啊成为整个教会啊神上帝的国度的一种好像害虫啊，就是你好像马来西亚人看到蜘蛛这样啊，就马上一手就啪下去了啊，就变干尸了，就打平了啊，或是什么蟑螂之类的，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只是那一刻你会想到说，如果我现在不灭它，再过一天两天它会生子子孙孙，你一想到那个东西你就很怕了，而且那子子孙孙会住在你的衣橱里面，会住在你的米桶里面，会啊，你就啊算了算了算了，现在给我消灭它啊，那种的想法就是害怕它会有一种破坏啊，而做的啊，不是恨啊，你谈不上恨什么东西啊，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最后了啊，就是简而言之啊，就是假先知、这种假议员啊、谎言等等啊，这些人是使到啊上帝啊，本来是就是真理的创始者啊，他们讲这些话啊，就把上帝作为他们虚谎的装饰啊。OK， 所以先知指出啊，在一个全新的更新的国度之下呢，将会有一个合法的，就是合圣经的一个真正的敬拜啊，人也要对这个真正的敬拜带着极大的热情，甚至胜过人对自己亲属的那种热忱，好吧？好了，哎，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下面的经文就不难了啊，下面只是在描述说这个假先知会怎么被对待啊？所以这一节我们读一下，他说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啊。他应该是有一个背景在背后的啊，他是说前面说啊，就是大家都热忱于真理的传扬了啊，连那些先前装模作样啊，就是指着神的名讲这讲那的啊，就会很羞愧啊，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就是别人都懂他们是假的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当然是知道自己是假的，但是别人不懂嘛啊，那现在因为大家都热忱真理了，所以大家都懂他是假的，所以他就没有 没有地位了啊，他就觉得羞愧啊。所以他说到先知就嘲笑这种现在的哈这一种傲慢啊，就是没有什么事是他们不敢说的啊，就是他们很敢讲啊，就我说现在了啊，还没有完全被更新的世界啊，甚至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胡言乱语啊，指着神讲这讲那的啊，一下看到异象，一下神跟他讲话，有时我们都就不直评啊，因为你都讲到这样是吧？啊，就动不动就是，这是神的感动，动不动啊，圣灵告诉我，你的王牌都拿出来，我还能够说什么？那我就说好吧，让主的旨意成全喽，就这样喽。当然，我有时讲这个话也不好，因为人家说啊、哦，摩西长老同意我了，我说天哪，我没有同意你啊，我说你讲的那个事你自己承担嘛，你王牌搬出来，我还能够说什么？所以有时心里面真的是很遗憾啊，就是说，知道并非如此，但是人却很大胆，一口都咬定啊，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的，这样就好了，就让上帝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OK。所以这里先知就是说，这些人啊，最后。会为着他们讲过的这些假的预言啊，血气的话语啊，那些让人很羡慕的那种经历意象呢，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知道是从人来的，不是神的话，连他们也不在这种外在的事情上做功夫了。这里说穿毛衣，毛衣不是服装了啊，这个是。旧约的一些就是先知的一些服，就是不是服装了，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简朴的表现来的啊，就是毛衣呢不是很名贵的衣服，毛衣就是很差劲的衣服啊，就是起毛的衣服啊，就是不细腻的啊，细麻衣呢是光光亮亮的 ，OK。那种，但现代人就喜欢穿时髦啊，像你问梁弟兄啊，这些布料啊，光光亮亮的，人家觉得太 boring 了，太过单调了啊。现在很多人喜欢把衣服反过来穿，本来粗糙的，本来藏在里面的，反在外面了。现在光鲜的光滑的面的放在里面了世界真是可爱了。不，总之随便了，没关系，穿一下又换过来就可以了。总之。这里做的毛衣不是名贵了，就是也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服装。就说到以前的先知，因为没有时间去管这些刺啊、鹤啊什么的，他们到处为主奔波传主的话，所以一般他们的衣服呢都是一种比较破旧的衣服了啊，连冒牌的。贪穿贪用的这些假先知呢，为了要赚取这一种的名声，他们也得把自己装扮成这种样子啊，所以他们也穿上了毛衣啊，虽然他们都长得胖胖的，根本都不称嘛，你说这个皮肤那么滑啊，那穿那么粗的衣服，很肯定是。这不是同一件事嘛，对吧？你这样的一个服装，人就是很，我也不一定说要很粗犷啊，不过就是说是因为劳作的人嘛啊。但是这些假先知就是并非如此啊，所以他们就用很多外在的形式来欺骗人，给他真先知的尊荣啊。今天这我可以说这个毛衣就是神学的文凭啊，许多人都因为自己是什么神学博士啊，神学什么什么啊，就穿上了这个毛衣，就因为这个文凭。其实我在说啊，神学院没有按你做牧师的，神学院只是告诉你，神学院根本也没有说你是传道人。更没有说你是神呼召的，这些都是你自己讲的。你不相信我读过，你问家人他也读， 神学院会告诉你，我们不负责这个事情的，我们是学校，信仰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吧？我们亚洲神学院比较严格啊，还要你写什么得救见证啊，什么之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亚洲神学院没钱，都是教会出钱资助的。哎，教会说，哎，我们出钱哦，你们呢就要给我们训练牧师啊，给我们投资嘛，对不对？啊，我们给你钱啊，我们奉献给你，所以你们就给我们训练牧师来，所以你们不可以训练那些不做牧师的人。浪费我们教会的金钱了、啊。我们给你，你拿去训练一个，一个有兴趣读神学的人呢、啊。我们说我们不给你啊。所以亚洲神学院比较严格，也不是什么啦。他们就是因为教会对他们有这种的要求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啊。但是西方的神学院呢，是自己有钱的，他们有教会也没有给他们压力啊，自由奉献的，因为他们学费收的贵的。啊，就是跟大学学费是一样的嘛，所以去读神学就好像去念大学这样，你自己自费的，所以西方神学不管这个事情，是吧？真的不管的啊，你总之你要读啊，你填个表啊，你说你是什么什么啊，他会考你的什么语言问题啦、啊、语言的资格啦、啊、什么什么啊，教会可能就找一两个人做推荐啊，你找谁都可以啊，总之。那些不承认你是基督徒的人就不要找就好了，啊，找那些啊很觉得你是基督徒的不是可以了啊，他就推荐你，你就进去了。但是麻烦就是你一出来，你拿了神学文凭之后呢，就好像有一个系统承认了你是神的仆人。其实不是的啊，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共识。所以就方便了很多人穿上了这个毛衣了。其实很多的所谓牧师，他一上台几分钟，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牧师，他只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或者他只是一个，就是想在教会找满足感的人。啊，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他谈不上是牧师，他没有办法关心耶稣关心的事情啊。然后我又来轰炸这些人，我不说了。同时我也不是牧师，所以我讲也没关系了。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迷信神学文凭。不是因为有人拿了文凭，甚至有人被按了，他说他是牧师，你就叫他叫牧师。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业就一堆先知啦。你要听他讲道。他关心耶稣吗？他如果是主的仆人，他一定很像耶稣的。OK， 吃喝、生活、穿着、为人处事，都跟圣经里面的耶稣很像的。OK， 戴瑞士表啊，去滑雪哈、啊，就总之什么都讲，就讲到随随便便啊。这个毛衣真的是穿的太简单了啊。OK。亏损是教会了啊！如果你没有分辨得出来，这就让教会就蒙受亏损了啊！好了，我快点把第二章讲完就结束哈、啊。所以这些真先知穿这些衣服是刚才前面说啊，是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啊，是他们的生活啊、的一个节俭的结果啊啊。然而呢，这一种也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注重生活的细节哈啊，不一定就说他们就一定很爱上帝的 ，OK， 所以你就不应该就看到一个人很就是穿得很简单什么啊，就一定是很属灵的人啊，不一定啊，所以你还是要在前面说啊，还是要从他的话语。从他的侍奉啊里头去辨别啊，他是不是上帝的先知，或者是属于上帝所呼召的牧者啊 ？OK， 所以我还是说，做传道人应该操练自己，比较远离啊这些吃喝的事情啊，在讲究这些穿着啊这些啊，当然没有到穿破破烂烂的 啊 ，OK， 但是应该。让自己跟这些事情不太多关联了啊 不是为了要骗人啊，要给人看啊，而是让自己更多的时间专注在牧羊的事情上，关心灵魂的事情上，而不是物质的事情、短暂的事情上面。OK， 所以无论怎么样啊，总之也没有说一种很化义的做法了啊。但像上礼拜我们祷告会有人说如果牧师有私人飞机怎么样啊？哇，我也不评价了，但你们也自己知道啊，牧师有私人飞机，好，做什么？你说哦，他到处讲道啊 ，OK， fine， 总之，对我们来说啊，就是一般情况来说呢，如果很在意啊，要追求到这种的境界呢，的动机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但是牧师坐飞机是没有错了啊，就是。他坐别人的私人飞机也不会是有错，当然紧急啊，不是因为贪方便，但是拥有一个私人飞机的这种的向往呢，的确是跟一般做仆人的心情跟追求不大一样啊，无论怎么样，耶稣去评价就好了啊。好了，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只是表示了，当一个纯正信仰被光照出来，真信仰获得本身的尊荣的时候，就不会让假教师有一点藏身之处啊，因为那时他们自己会自己放弃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再试图要欺骗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了。OK， 所以穿着不是一个这里的重点啊。虽然穿着不应该太讲究了，但是说它并不是撒迦利亚所要说的。OK， 好了，所以上帝必使假先知对他们的谎言感到羞愧啊。现在不会啊，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讲真理了啊。但那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这个局势要改变啊。就会使到神的教会完全合乎真道，也是让信徒的敬拜能够得到上帝的满足。OK， 好了，我看一下，我应该要停了。对，后面是说他们去工作了，不过 anyway， 这下礼拜再讲了。我不是说牧师得打工不过这段经文是说这些人不再骗人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去做农夫了。他们不再用嘴巴骗钱，他们真的好好做工，养活自己也养活别人其实我还是很多时候还是鼓励一个人在奉献做传道人之前呢，应该晓得怎么样养活自己，才让别人养你。很多人是不能养自己的时候，已经让别人养了。所以那这个人是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该有的操练是缺乏的。好了，不讲这是下次再说我停在这里了，我们祷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读这一段经文虽然不容易字面的去接受但我们相信这是你的话你不是要来打击我们家庭的关系而是你要告诉我们你的真道你的荣耀是胜过一切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为这个目的你赐给我们有兄弟姐妹有亲情的关系也是为这个目的如果任何的关系破坏了上帝的荣耀，甚至玷污了神的话语，它是应该让我们被弃绝的。虽然我们都有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完全但是主啊，你让我们救我们不陷入到这样的光景。主，让我们在平顺的日子当我们还是可以教导家人孩子妻子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 能够谨慎啊，能够在正道上能够常给家人看出他的严肃性也让家人不至于陷入背叛甚至顶撞上帝的地步。主啊，我们但愿你的日子临到但愿你复兴教会的日子早日临到使到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下午的时间来敬拜你也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好的精神让所分享的话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做的祷告都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OK， 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下午一起敬拜。